当然世亲菩萨造的一教经论也是很深奥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详细把它解说一下。那这边经文我再把它念念。冥界能生诸功德，此则略说持戒之相。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故名波罗提木叉。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境及灭苦智慧。所以呢，佛就说：是故比丘当持境界，勿令毁缺。若能持境界，是则能有善法；若无境界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住处。哦，这是佛说的。这个我刚才前面我有讲，就算你每天没有做什么念诵、拜佛等等的修行事情，但是你每天，如果你有持受五戒，你每天对于你所受持的五戒，你这样自己好好的思维想一想。啊，我今天是受了五戒的在家居士，啊，五戒是哪五条？那每天你这样想一想，好，你这样就是有很大的功德，在累积你的福德之粮，然后每天这样好好的反省，我今天有没有做了什么不好的坏事，讲了什么不好的话？有没有妄语、其语、两舌、恶口等等？然后每天这样好好反省，你这个久而久之啊，你的人格就会高尚起来。然后你这一生呢，你绝对不会这样，好像缺寿而死啊。什么是缺寿而死？就是不是寿终正寝。哦，不是寿终正寝，有的是横死街头啊，然后有的是不好的死。但是你如果能够这样好好清净持戒，你这一生能够寿终正寝，我们得说能够得到善终啊，是这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就很大的福报啊。哦，是这样。然后你下一生呢，你会有更好的增上生，然后你那个学习佛法有更多的资粮能够来支持着你来学习佛法，然后你有这个解脱的善根，你的善根种植下去就非常的了不起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律学法相广析略析。这个关于这里面也有三页讲义哦，世亲菩萨的一教经论，如果要讲的话，这个是要另开专门的课哦。那我列出来让大家能够读诵。读诵受持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修行哦。那大家来这里花时间哦，好好的这样清静来这样听。老实说，这样子累积善根，这样听经闻法，这也是修行。大家不会说我今天这个时间我要去逛街啊，我要去什么做一些种种的享受五欲的事情，而能够来这里共同来学习这戒法。老实说，这样子种植善根，广义的来讲，这个就是修行了。能够坐在这边两个小时这样听，很不容易。 倘若说能够把这个诸位如果能够更加发心，把这听经闻法这个你得到的法喜，或是心里面所思索的弘扬，讲出去，劝大家多来受持，多来听，这样也是，这算是很大的功德啊。哦，尤其在这时候，这弘扬戒法不易的这个时代，我们来看看律学法相。什么叫广教略教啊？第一个，这个小字这边有注解，不过大家先听我这边讲。这个佛他刚当初刚成道的时候，在12年当中都没有自戒，他只有自略教。什么叫做略教？善护于口言，自净其志意，身莫作诸恶，此三业道尽，能得如是行，是大仙人道。这个把它浓缩起来，我们常常就讲，这是什么？有一句寄语的常常的，这是什么？对对对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是略教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犯戒嘛，大家都是清净的比丘、阿罗汉、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。好，这个是称为略教，因为佛绝对不会无事而生事的。例如说，我们今天这个团体，大家都是非常清净，那大家都非常清净，很守规矩，很有道德，那我们还要需要做什么事来头上安头，把大家绑得这样动弹不得吗？不需要。大家能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这个团体有人出了错误，有人犯了错，那因为有犯错，我们才来。如何才能这个错误不再继续扩大，或是继续产生？然后佛才因为这样才自戒。哦，所以佛在刚成道12年当中，只有治这个略教。善护于口言，我再念一遍：善护于口言，自尽其志意，身莫作诸恶，此三业道尽。哦，就是身口意三个的清净。到了这12年之后啊，当然，如果说这佛法能够要长久住世啊，这一定要有戒法这维系才行，这样纲举目张，后代人呢才知道，哦，这个是不能做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能做，啊，这样佛法才能够住持弘扬下来。像过去诸佛在佛之前的，在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几尊佛，他们都不自戒，所以这佛过去的几尊佛一灭度之后，佛法就跟着灭了，是这样。那佛世尊成道12年之后，僧团的分子慢慢的复杂起来了，不是像当初的那么清净。啊，佛才慢慢随犯随治，有人犯戒就治一条。 有人犯戒再制一条，那制这条戒的时候又有不同的因缘情形，然后后面附加了许多但书，也就是套句现在话说，就是我们宪法增修条文，我们修宪，了解吗？了解。因为一个条文是在那里，但是后面有许多但书哦，你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怎样，算不算犯戒？在那个情况之下算不算犯戒？哦，这叫增修条文。换句话说，换成佛法的这个言辞，就叫做这些开遮持犯。什么是开源的？什么是遮止的？那什么情况之下才算真正的犯戒，破犯到根本？所以说都有各种的案例和情形出现。哦，啊，就是在佛教的僧团里面，就会有人来报告啊，今天报告佛，有哪个比丘又调皮捣蛋、不守规矩的？那佛就把那个比丘叫来，你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事？啊，让他自己承认。啊，那比丘承认，啊，佛就自戒。啊，要是同样的事情，啊，有的就说，有的说啊，那佛我这样算不算犯戒？那佛就说啊，那你有没有符合什么样什么样的这个条件什么？他就说哦，我没有。有的就说我有。那佛就分别的说啊，你这样有犯，你这样不犯。所以要做一个律师啊，要熟读五部大律各种判例啊。还要标你的心、动机、行为，然后再判你是有没有犯戒，还有环境的因缘，就要做一个律师很困难啊，非常非常困难，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里面才讲。季涛律师他引一部经论来说，正法要注释，五人持戒律师注释，正法永不灭，是这样子的。当然有的人会说啦，说这个那是都是在持戒相，然后要持戒相，然后持得好也是很不容易啊，非常困难了。哦，当然这里面有许多许许多多的内容哦，因为诸位是居士，我不方便这样说出来。光是一条，老实讲，光是一条这个，这个，好，妄语戒来说好了，妄语里面又细分开来，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。哦，有的有戏笑说，戏笑说是什么意思？就开玩笑的说，开玩笑的跟大家互相开玩笑啊，他明明没证阿罗汉，就说哎，我是阿罗汉，大家赶快来拜。啊，其他比丘就说哎，你在胡说八道，他说对对对，我在胡说八道。等等这些，这都要详细的弄清楚。这样算不算犯戒？哦，学习戒法，这有时候也是很有趣的事，尤其是居士啊，是现在立身处世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当然你一学戒一持戒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，这是不是这跟我现在的生活有息息相关的，那都可以拿出来讨论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把这个，我根据这个四分律持要抄，待会我再讲这个小字里面的这个略教，哦，就是佛当初刚成道的时候啊，没有人犯戒，所以略成教法，哦，只是把这个佛法的大义啊跟大家宣说，哦，要说自尽其义，是诸佛教善护于身，善护身口等等这些， 啊，主要呢重点都是在调伏烦恼啊，静坐修止观这上面。那这时候很多的人，不论正出国、二国、三国啊，这阿罗汉国，大家都是清净无染。这一个时刻，佛刚成道这十二年呢，称为略教的时期啊，没有人犯戒。到了十二年之后呢，僧团的分子复杂起来。僧团分子复杂起来，也代表就是来出家的这在家居士呢，也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大家都是带着很多烦恼来出家，然后在僧团里面就发生各种大小不一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就要开始对于这种大小不同的这种事情，一一的来鉴别，来约制，所以才自戒，这时候称为广教，因为要广说嘛。所以略教时期呢，大家都是立根人。哦，广教时期呢，因为都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规定的详细清楚，不能说只抓住精神了。这时候就根气慢慢的暗顿下来，这时候就是顿根。好，大家清楚吗？哦，所以说呢，就广教和略教来说呢，就分四种不同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根条意啊，大家记好，根，树根的根，条，这个枝条的条。略教不带犯而治是根本，广教略坏方有则枝条，就讲的是略教它是根本啊，因为大家不犯戒，只要讲精神就好了。广教呢，啊，枝条细微末节很多啊，但是它已经是在这个末端了，所以它枝条细节很多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一个是根本，一个是枝条，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。在根本的地方呢，这个大家都立根。在枝条的地方就已经都是顿根了，因为都枝微末节了。所以第一个叫做根条意，两教之所为啊。对广教和略教来说，第二个呢叫为人意，为啊，为什么的为，人就是这个人类的人，这个略教时期大家都是立根的，无过可犯，无过可起。光是说哦，这个什么，你刚才有一位居士说什么？自尽其意是诸佛教，前面两句是什么？对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然后这些在略教时期，大家就能够哦奉行无碍，不会犯错。但是呢，在广教时期，你光是这样讲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什么叫做诸恶莫作啊？这个恶是哪些恶啊？这个大恶、小恶、中恶。还要分九品，那我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这样人心就趋向于顿根了，根性就趋向顿根。所以讲广教代犯，犯必顿根了。因为他只有犯戒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哦，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对的啊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能做。这就是顿根的人。 立根的人，你只要跟他说精神，哦，自尽于口言啊，善护其志意啊，此三业道尽是大仙人道。他说哦，好好，啊，我就能领受了。这叫做为仁义。第三，对过义，什么意思呢？略教不因过志，纯披净也。这个在略教时期啊，佛刚成道这十二年当中，大家都很清净，大家都立根，只要讲到精神，大家都能信受奉行，不会犯错。但在广教时期，出家的分子复杂起来了，在家的居士也是多样化了，各种贩夫走卒、小贩，这个通通来出家啊，等等的这些。所以说，广教必待饭后啊，智通尽慧啊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等你犯了以后，然后才自戒。那这时候呢，才能分得清楚什么是清净，什么是染浊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这叫对过义。第四，请不请义，请啊，请是这个啊，这就是说请你吃饭的请。略不待请，一往便说。这在略教时期啊，这个佛就讲这几句偈的精神所在。大家不会说来请佛自戒，不会的，因为没有人犯错，没有人去跟佛报告，佛就讲这些精神就好了。但是在广教的时候呢，佛成道之后十二年之后，有人就来跟佛报告啊，说那个人偷东西，这个人对我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就来跟佛陀来跟僧团来发怒，来告发啊，发生种种的事情。佛就开始想依照这事情的情节轻重缓急开始自戒，就像舍利弗尊者请佛自广教，请佛自戒这样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佛法很快就灭了。就是有这些戒律的维系啊，使得大家有所依循，即使佛灭度之后还是有所依循的，是这意思。所以这是请不请义。所以在戒本书，在南山三大部戒本书里面讲，这个广略二教通批时机，佛出成道何不顿说，这什么意思？有人就问说，这个广教和略教为什么佛当初刚成道不一起把它说明白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慢慢才说？其实对于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如果大家都很清净，又何必要来让大家起烦恼啊。如果说就慢慢的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有一件事情发生，我们再对这件事情然后来针对它来处理，这样就好了，绝对不要多事。所以说从零以无事为上手是这样，如果太多事情啊，太多很多这个让你这个绑手绑脚，那很难修行。所以在戒本书里面就回答，圣人不教亦不徒然啊，药病相投是其中序。哦，这个话很重要。圣人啊，他在宣扬佛法，他 他在广传教理的时候啊，所谓法不孤起，藏缘方生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一定有这件事情起来有他的因缘，那佛才自戒。没有因缘，佛不自戒。就好像说，这个人生病了，他才需要去吃药。如果说他没生病，你说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，然后这样灌药，迟早身体也坏掉。说多多吃维他命，反正维他命C 多吃，对身体也没什么妨碍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也不是这样。所以这是说明，这叫药病相投啊，视其中去。这个药和病相投，投就是投手的投。你这个人有生病，然后再投以这个药来治疗。如果你没生病，又何必要吃药呢？所以这个在善见律。善见，这边是讲善见论，其实就是善见律毗婆沙，它里面讲，若漏未起，则先智者生诽谤故。如果大家这个没有发生不清净的事情，或是发生问题，都没有发生问题，然后就自戒，人家会生诽谤。说你这个团体是怎么回事啊？明明都很好，然后有很多的，为什么有很多的规制啊？这个人家觉得很奇怪。我等出家，弃舍财色，于是名利无所希求，云何如来反以木叉戏服我等？哦，所以说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说。像前面讲的药病相投啊，有人生病了再去吃药。如果说这个没有人生病，这个团体大家都很清净，又何必用很多无谓的这种戒条，然后来把它制约着，使它不能那个施展。那这个是很有道理哦，所以说这个戒律的这个开制的这个原则啊，就在于随犯随制。哦，大家记好这四个字哦，随犯随制。但是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说佛为了正法久住，有无问自说的情形啊。为了要正法久住，例如说，本来佛是不允许女众出家的，结果阿难尊者的一再劝请，佛为了使正法久住，所以这个说设置八净法，让女众依着八净法而出家。这个就不可以等而视之吼。关于这个事情，所以说广教和略教，大略来说是这样。那我把这个小字里面念一念。佛教，大家看这个讲义第四页里面的小字注解。佛教戒律有广略二教。佛成道之十二年间，大众清净无犯过者，故未成立戒，为说诸恶莫作等义等教，自戒弟子之行法，称为略教。亦作略戒，以世尊成道后，弟子未犯戒之十二年间，佛所教戒之法。哦，即如善护于口言，自尽其志意，身莫作诸恶，持三业道尽，能得如是行，是大仙人道。这是称为略教。啊，底下戒律之制定，起源于世尊 因弟子随犯而结为条文，分为广略二种。西营世尊成道之初十二年，生众清净无犯戒者，故未成立一戒，为说略记。十二年后，弟子行法见流放逸，恶行渐起，世尊乃随缘自戒摄生，虽有五篇七句之多，称为广戒、广教。根据《四分律含注戒本书行中句》里面讲，言广教者，犹略明含，未晓前相，虽造诸非，不畏有犯，故须广张纲目，收摄罪具，顿根之流，闻辩得解，因广说故，名为广教。这把广略二教就说完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那下星期我们再讲化教、智教、止持、止持义。那这里有一本讲义哦，就是育音法师编的《在家五戒八戒学处》，有法友建议说，我这些这个名相讲完，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五戒。那我找了很多的这个参考书，那我觉得这本很不错，因为育音法师他编的。那这本也是结缘赠送本，那可以去请。那我们就把这里面的五戒里面的这个条文呢，开遮持犯的，他讲一讲，然后之后我们再谈净心戒观法。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的话，再写纸条传上来，或是对今天所讲的有问题，也可以提出来问。对。持就是，对对对，拿那个持，一个手字旁一个合，入不迟疑，对，入不迟疑啊，迟疑哈。我应该是要讲入不迟疑才对啦，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手字旁一个合，入不迟疑那个，对，因为这个成语是这样用，有时候我一时这个发音可能这个，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你要讲大声一点。第二页倒数最后一行。这个我要再去查一查。这个我的确不知道，你可以写起来，我回去再查一下。你说不得蓄养什么？人名啊。我主要是看他的意思啊，就说凡是对于这些，因为佛教佛法是讲四性平等的，四性皆流入大海，都可以来出家，所以说呢，大家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没有什么尊卑分别啊，所以说在佛法戒律里面，你不可以蓄养这种奴婢啊，或是这个奴仆啊，或是这个普通的这个人啊，或是说什么要来做你的这个什么，像中国社会做什么仆人啊、管家啊，什么 什么悲女啊这些不可以，我主要是看他这个意，是这意思。那至于说详细说起来人名是什么啊，奴婢啊是什么，这个要怎么样的还待进一步的了解。你可以把你刚才的问题写下来。好，你还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可能不能这样子用字面上来解释。那待我回去，我查一查，看看偶义大师他怎么讲。我主要这个列出来是说，有时候我这列出来并不一定是我都要讲了，就是说大家可以由这个听法的因缘拿到这讲义回去可以看一看。种种善根啊，这也是很好的累积福德资粮智慧的一个方法。那至于说里面是不是我都有深究，那不一定不过既然你提出来，我这个要详细解答，你可以把它写下来。好，还有谁有问题？最好是能够写下来啊，写下来之后，这样你对于你思考的训练，这个也都能够整合，这样来得好。我们这个班其实很难得啊，大家能够发心来学律，共同来学习。基金会几十年来没有开戒律的课，在家律学也没有。那么现在在外面弘扬戒律的这些律师法师，我跟诸位说实在话，也是惨淡经营。这说明了一句话，就是世风日下，这个环境就是这样。那诸位能够来这边学习，我非常的尊重诸位啊，这非常的难得。这个律学本来就是艰涩枯燥，要把它讲得又富生活化，又带有这个生气，很不容易。自然是比得像讲一些例如说广论啊，或是这些净土经典啊，宣说教理的，就是这样弘扬的这种，当然是戒律比较起来是困难的多。但是我真诚的告诉诸位，你修行没有先从这个着手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我们修行难道不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吗？那这个第一步，我们先不讲修止观好了。止观是调伏内心里面的烦恼。我们先讲一讲我们自己身口上面的这个很多的问题。那你怎么发现它呢？你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呢？读了很多经论，但是学习很多佛法，但是不会用。为什么不会用呢？就是大家的思维，但是你去看戒律，它就是告诉你，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这个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算犯戒，这个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犯戒，它详详细细的告诉你，纲举目张，非常清楚明白明晰。 你由这个入手，慢慢的在这个上面建立基础，然后再来修止观，事半功倍。先戒清净了之后，再来渐渐趋向于心清净，这是大仙人道，古仙人道都是这样。哦，个人不才，就发心来跟大家一起学习。我个人有很多的习性，尤其世俗那种文学、音乐的这种习性很重。他常常在这上面，也是屡败屡战。但是我这样相信。我有这个心，我努力这样去做，我总有一天我可以克服，因为我这样一个真正的发心。我希望诸位也能够发这样一个善愿，然后鼓励影响你周遭的人，这样你对于你未来的真上升是好的。假如说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先上到这边。那我有一些事情，可能要先离开。那么一些这个不足的时间呢，以后会跟大家再补足。先求得大家的谅解。如果说你实在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讨论，那我们这个讲完之后再讨论。好，我们回向好了。请合掌。